好，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一章，我们要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是保罗讲这个犹太人的犹太人的状况，犹太人情况是第三章就是说九章、十章、十一章，他要来讲犹太人的情况。可以说这三章我们用的标题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那今天的话会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跟最后结束的时候保罗对神的颂赞。以色列人的将来那是神的长远的计划。在第九章开始，保罗就特别来说明以色列人的情况，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但是呢保罗说他们不信基督。这不是神的不信实或者神的不公义，在第九章的地方保罗讲到是由神的拣选的计划，是由神的拣选的计划。然后第十章保罗讲到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就是说是跌倒了这是这个其实也在九章三十二节有那样讲。然后第十章的话保罗讲到就是说他们自己也是要负责任，他们自己不断的拒绝神对他们的爱十章二十一节。所以到十一章这地方保罗要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呢，保罗实际上是问的问题是神放弃了他的选民吗？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多人不信，信的是很少数，神放弃了他的选民吗？那保罗马上的回答说断不没有绝对没有。虽然说他们拒绝神，神没有放弃他们，他们拒绝只是拒绝的只是部分的人。保罗说他们当中还有一些相信的人这是第十一章一到十节。第二，保罗问第二个问题，就说他们跌倒是会变成就是完全没有救药了吗？这十一节这中文翻成说是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嘛？跌倒就是说永远的跌倒的意思，或者就是说我的翻译就是说他们是跌倒，但是这永远没有救药了嘛？那保罗的马上就回答说断乎不是，绝对不是。这个跌倒说是失脚，只是目前的，只是暂时的。他们的这样的失脚是神用来要赐更多的福赐更多福是在下面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保罗要说的。所以犹太人的不信这两个问题，保罗的回答就是说犹太人不信不是全部的人的不信，也不是永远的不信，也不是说这就是说这不信的状况就是永远的，就是最终的了。保罗说不是那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来仔细的一节一节来看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一章从第一节念起。我且说神拣选了他的百姓吗？断乎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啊？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们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根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啊，保罗说啊，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那保罗在这里用了四个方面来证明啊。第一节是说，保罗是用他自己的例子，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啊，我没有失落，就是说，即使像保罗这样亵渎神跟迫害教会的人，神还是拯救了他。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例子说，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那第二节的话，保罗说到以色列人是神所预先知道的，神没有弃绝他预先知道的百姓。预先知道的话，我们在前面有讲过，就预先知道的话是表示一个很深厚的关系。所以这是神所预先就爱他们的，神首先就爱了他们，所以跟神这么爱他们，神也不会弃绝他们。这是第二方面保罗要解释的，解释为什么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第二方面保罗给的原因。第三方面的话，保罗举出来圣经里面的例子，他就讲到以利亚时候的例子。然后第三节跟第四节的话都是在讲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记载过那样的事情。以利亚我们知道他跟巴力的先知是在加密山上面，他们在对抗，在那次对抗当中，以利亚得胜了之后，他把那些假先知拜巴力的先知，他把他们杀了之后的话，以利亚是当时的皇后啊，当时的皇后耶洗别非常的生气，就要抓以利亚，要抓到他，想要杀他，所以以利亚就逃到就是说西乃半岛旷野的地方。就在那旷野的地方，以利亚就是他跟神说他想死，他觉得他自己非常孤单。就是这第三节说的，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寻索我的命。所以在那时候是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事情。那神告诉他呢，第三节第四节神告诉他说，其实以利亚那样的感觉是错的。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人，神告诉他不是的，神告诉他说你不是唯一的一位信神的人啊，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的地方。所以同样的，保罗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就是说以色列人的不信不是全部的人，不是神完全的弃绝他们，不是全部的人，还是有一些余民剩余的人民还是相信神。那就说这里是神告诉以利亚说还有七千人，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所以神有留下这些余民啊，余民 那这是神跟以利亚说的。这愚民的说法后来要到更晚，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以赛亚写的先知书里面就常常的提到，就是说啊，以色列人当中还是有人愿意相信神的，没有背叛神的，这些人是愚民哈，剩余的人民。所以就保罗就说保罗第四方面的话，第三方面说提到这个圣经里面例子，以利亚的例子。第四方面的话，第五、第六节的话，啊，保罗是说，现在就是现在的话，啊，以色列人当中还有愚民，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些愚民是在恩典中被拣选，这是。啊，这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就说这些愚民的话，他们得救，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是在恩典中被拣选的，他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保罗再讲一次，就说不是靠行为得救，因为如果靠行为的话，那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啊。这是重复他前面保罗前面所讲的啊，就说我们是啊靠恩典得救的说法。然后第七节这保罗就说到，就说目前的情况是以色列人当中还有部分的人得救，部分的得救是因为那门拣选的人得到恩典，唯有啊，就是说这一讲怎么以色列所求的他没有得着，唯有门拣选的人得着的啊。那些得救的人，部分的人，他们是因为恩典的关系，因为神的拣选关系，他们得着了。那不相信的人呢，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其余的不相信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放弃，而神就可以说是任凭他们成为顽梗不化啊，就像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就要跟神对抗，所以对抗的结果的话，就是法老的心变得更加的刚硬。圣经里面也是说，神使他的心刚硬，就是神放弃他了，让他的心变成更加刚硬。这边也是一样的，顽梗不化的话，这些人拒绝耶稣啊，拒绝耶稣啊，神放弃他们，让他们成为顽梗不化。第八节啊，这如经上说，保罗在引用旧约了。这个前面这一句是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保罗引用旧约的话，把生命记啊，生命记二十九章二节啊，跟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节合在一起，就是说前面的一半是这个是从以赛亚书出来，后面一半是从生命记出来的。保罗把它合在一起来描述那些不相信的以色列人啊，就是说这是，就是说神就放弃他们，处罚他们，就让他们是变得眼睛不能看见啊，不能看见救恩，不能了解救恩，不能接受。然后第九节的话，保罗引用诗篇六十九篇大卫说过的话啊，大卫说过的话，大卫说那个话的时候是说一位义人被迫害。那这里保罗引用这一段话的话，主要是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主耶稣也引用了诗篇六十九篇。主耶稣引用这个诗篇的时候来说，就预言大卫预言主耶稣会被迫害， 会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啊。所以那是我们打开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我们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来应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哈，这个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门徒们讲的话。十五章二十五节，这里主耶稣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无故的恨我，这也是从诗篇六十九篇出来的。耶稣引用这个诗篇六十九篇，代表说他是被无辜的被恨被迫害。那保罗在这里引用这同样的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是来表示什么？表示这以色列人，不幸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迫害者，不，就是说他们是迫害别人的人。他们那样的迫害别人的话，他们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会使他们的宴席变成一个网罗，就是他们好的事情会变成有坏的结果。而且讲到就是说他们会有绊脚石做他们报应，他们的眼睛会昏蒙不得看见，他们会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弯下他们的腰就是说表示他们常常是会在重担之下啊，不幸的在重担之下。所以这里十一章第一节到十节，保罗就说清楚了，以色列人不幸，但不是全部不幸，里面还是有相信的人啊。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神在目前没有完全弃绝他的百姓，还是有部分的以色列人信耶稣的啊。下面保罗是问第二个问题啊，从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十一节念到三十二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以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了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乃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立着信得接在好橄榄树，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旧的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旧的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好，所以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将来的情况，就是说这里我起说他们失脚，第十一节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嘛，也就是说他们像失脚，跌倒是永远的跌倒哈，失脚是就是说是暂时的事情。保罗问这样的问题，就关于以色列人将来，就他们失脚是不能恢复的吗？保罗马上回答说，断乎不是。所以以色列人的不幸不会是永远的，不会是永远的。那是我们就是前面这个一直到十六节哈，这保罗有解释，这个是连锁性的祝福。保罗讲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的话，有讲到，就是特别讲到，就是说有这样连锁性的祝福。首先，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幸，所以救恩临到外邦人。第二呢，外邦人的得救，保罗说是会使以色列人嫉妒，犹太人会嫉妒，嫉妒到看到外邦人也蒙福了，那犹太人就愿意回转，愿意回转之后，犹太人也会得到丰盛的一切，成为丰满。第三呢，保罗是说，那犹太人得到丰满之后，会给天下跟外邦人更多的福气。啊，这是一个接一个的，我们说是连锁性的，一个接一个的哈。啊，保罗在这里是要解释，就是说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十一节跟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问题问完，简单的回答之后，保罗就说，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这个是意思，就犹太人不信的话，救恩就传到外邦人。这个是保罗哈，保罗做宣教士，保罗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后来保罗到罗马去的话，都有提到保罗都想要跟他自己的同胞宣传福音，但犹太人不信之后，保罗就转去跟外邦人啊传扬福音。所以就说他们的不信，救恩便临到外邦人，他们的拒绝，保罗才对外邦人传福音。这个是历史啊，历史上的事实。因为就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保罗去做宣教旅行的时候，就是那样的情况啊，就是那样的情况。保罗对这样的事情的了解，保罗是说这是神容许。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是保罗了解，就是说这是神容许犹太人来拒绝他，这样才能使外邦人可以听到福音。保罗就是那样的，就是说保罗现在回头来看就是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他说这就是神的计划嘛，要以色列人先不信，然后这个福音才可以传到外邦人。 然后保罗又继续说到，外邦人相信的话会使犹太人发愤，发愤的话，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哈。这个希腊的原文，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就说是说这发愤的话等于是妒忌 envy， 也就是说这个外邦人信耶稣之后，外邦人得到神的祝福了，那犹太人看到外邦人得到好处，他们会嫉妒啊，嫉妒我们。在这里中文把它翻成发愤啊，那大概因为我想为什么要这样翻，因为可能嫉妒那个字的话，可能有些好像是不是好的含义啊，我们嫉妒人的话通常是嫉妒这个字不是好的含义，但是在这里的话，犹太人的嫉妒是好的，谢谢，犹太人嫉妒是好的，因为他们知道就说他们没有得到的好东西反而给外邦人得到了。所以保罗就讲到这里，就是第二的话，就是第二步的话，就外邦人相信会使犹太人嫉妒，他们看到外邦人相信而得福，会使他们也想要相信了。保罗继续的说，在犹太人相信之后会带来对全世界更大的祝福，对，这么讲的。第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因为他们不信嘛，可是外邦人都相信哈，天下的富足，他们缺乏，就是说他们不信，但他们缺乏外邦人的富，也就为外邦人的富足使外邦人得到益处了，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假如他们回头接受耶稣的话，是他们丰满，就说何况他们丰满的话会带来更大的富足了，会给外邦人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富足。这是保罗的说法啊，保罗是说到，就是说将来一定是有那个时候犹太人会信主啊，犹太人会，全部以色列人都要得救，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全世界的会受到影响，会得到更大的富足。然后再下去是保罗是这样，第13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这是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教会里面绝大多数是外邦人，保罗就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的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者，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保罗是特别耶稣基督差派他去外邦人当中啊做使徒的，所以保罗也说到他自己认真的尽职哈，尊重我的职分啊。这样原文就说，原文这个敬重的话，原文是说荣耀啊，这看到小字的话，原文说荣耀。他的尽职使他可以荣耀他的职位，他的工作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认真的啊，认真的在教会的工作上尽我们的职位的话，尽我们的责任的话，尽我们的职务的话，我们也是荣耀啊，荣耀我们的职位。然后第14节，他那么认真的话，他这十四节是说，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保罗就说他尽责的原因是要使犹太人发愤，就是嫉妒，我们说就嫉妒外邦人，嫉妒外邦人的相信，而这样的话有些犹太人会回转，会得救。这里保罗是说救他们一些人，救他们一些人的话，保罗为什么这么谦虚哈？保罗当然他很多很多的外邦人经过他传福音是得救了哈。保罗为什么这里是说好救他们一些人？我想这是在比较之下啊，保罗 保罗就是他传福音，当然就是外邦人很多人相信。那他说到犹太人看到外邦人相信，他们会嫉妒，也有犹太人会信主了。这里保罗是说是一些人是在比较之下，因为保罗在接下去的话后面会说26节地方会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话，比起来的话，保罗的时候犹太人的相信的话只是一些人而已啊。15节保罗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以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啊，这是保罗对这些外邦人的教会里面外邦人说话，说他们的话就指犹太人了哈。他们就说这样的话，以色列人被弃，天下外邦人可以得到救恩啊，天下就与神和好。那样如果以色列人回转的话啊，就被神收纳的话，岂不是死而复生吗？这死而复生怎么解释呢？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在以西结书有看到孤骨复生嘛，哈，孤骨复生，就说那些骨头的话可以复生起来啊。那地方以西结所看到的所说的，那就是死而复生的事情，就是说啊，就这孤骨复生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人会活起来啊，以色列人会相信耶稣基督，而且这里也是讲到这个是以色列人对全世界的祝福，就将来是非常好的状况，非常好的状况，像是死而复生一样。16节这保罗用两个比喻了来描述将来会有的情况，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这个是线上的心面，如果有一部分是圣洁，全团全部的面都会成为圣洁。然后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啊，这个都是讲到一部分会影响到全部，所以讲到就是说将来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会影响到全世界，树根会影响到整个树枝，也是说当以色列人悔改信主时候，会带来全世界更大的祝福。所以保罗是在这里是保罗是讲说以色列人不是永远的灭亡，不是永远的没有希望啊，在将来神会改变他们，改变他们的话是主要经过，就是说要先经过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得救，以色列人不信，外邦人得救，外邦人得救之后是以色列人变成嫉妒，变成发愤，然后以色列人他们会相信，相信之后会带来全世界的祝福。再下来的话，17节到24节，保罗进一步用橄榄树的比喻啊来描述这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情况。在旧约里面，橄榄树代表以色列，旧约里面就说那些先知要讲以色列的时候，有用橄榄树来代表，先知也有用另外一个东西来代表以色列，另外东西就葡萄园啊，葡萄园，神的葡萄园啊，在以赛亚书里面都讲到以色列就像神的葡萄园，但是这里保罗是就用这橄榄树的事情来继续的来发挥啊。橄榄树在耶利米书11章16节地方提到橄榄树，和西阿书14章6节提到橄榄树，诗篇80篇 第八节提到以色列人像橄榄树，这十七节是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到橄榄根的肥汁。这还是对这外邦人的信徒来说，外邦人信徒是野橄榄树，那几根枝子被摘下来，就犹太人当中不信的是被移开了啊，被移开的。移开之后，给外邦人有机会，外邦人是野橄榄就被接上去了。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是啊、当时在以色列地方有那样做的。我们说这样做法其实跟我们平常的接枝是不一样的啊。平常接枝的话是可以说是原来的树应该是野橄榄树，是不是？我们让它生好的果子，就把好果子的枝子把它插接上那个野橄榄树，这样好的枝子才会产生好的果子。但这里不是啊，这也是说好的橄榄树哈，他把野橄榄接在这上面。当时犹太人也没有那样做法，有那样的做法，就是他们说是，就是说把这个野橄榄树的枝子接在这橄榄树上，会使这橄榄树哈，啊，就是说重新可以产生肥汁。野橄榄树的枝子接上去，可以帮助原来没有生气的树，可以去产生肥汁啊。这样的话，原来的树可以接出来更多的橄榄，好的橄榄。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比喻来对外邦人说，是说他们不能夸口啊。不能夸口的话是17节到22节，那23节24节的话，保罗在那边也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还有希望啊。一个对外邦人警告他们说不能夸口，不能粗心大意，相信之后的话不能就是说以为恩典就一定是他们的了，而在信仰上面粗心大意，就是说这是不对的啊。我们继续看保罗怎么警告他们。十八节，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保罗要这些外邦人知道，他们是借着根才会生存，他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说他们信仰还是要根据旧约的圣经，还是根据神对以色列人的启示，要根据那根啊，就是说根拖着你。十九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啊，外邦人应该知道啊，外邦人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你那说的话啊不错。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摘了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至高，反要惧怕。所以保罗在这里跟这外邦人的基督徒说，他们必须要就是说要坚固他们的信心，要坚信，这样他们才立得住。他们也必须要惧怕，不可至高啊，惧怕，不要失去信仰。所以他们不能对他们信仰粗心大意。这里就说我们说这个说是啊，就是保罗跟这些外邦人说，神真正的儿女，就必须在站立得住上面能够证明出来。保罗在这里劝诫那些外邦人的信徒，免得他们骄傲，免得他们夸口， 免得他们看不起犹太人啊，旧的枝子被拿掉了，免得他们看不起犹太人。那二十一节是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失去你的信仰，神也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呀。保罗其实就说在这，我们就是说保罗是跟他们说，这是一个警告哈，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真正是属主的人，他们会站立得稳，他们必须要站立得稳。那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的话是对犹太人说了啊，就是说也保罗是要勉励那些犹太人，当然就说这是跟外邦人的说法里面勉励那些犹太人，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乃要被接上。保罗是说犹太人不会长久不信的，最后还是会要被接上的，而且犹太人被接回去是比较容易的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这外邦人说天生的也敢拦上砍下来，善且可以逆着信接在好的橄榄树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了啊。保罗是劝就是说是鼓励那些犹太人，就他们悔改的话，他们接上是更容易的。跟外邦人说犹太人不会长久不相信，所以他们最后是会被接上去，接上去是比较容易的。这里保罗也重复的说到啊，这个连锁的祝福的三个步骤是犹太人被摘下来，外邦人被接上，而最后犹太人会再被接回去哈，接回去。保罗告诉外邦人不能大意，他也告诉犹太人说不要伤心哈，不要悲哀啊，他们最后还是会被接上的。再下来是25节到32节哈，这里保罗有讲到这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的旨意。25节是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保罗要全部教会里面知道神的奥秘，这奥秘是向保罗启示出来的，保罗说出来的。这奥秘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外邦人得救之后，以色列人也会得救。奥秘这是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色列人中有几份会是硬心的，第二部分是以色列人不信是暂时的，是目前的状况，是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所以这里保罗接下去就是在二十五节就说到这奥秘是什么，包括什么，以色列当中有几份是硬心的，有部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外邦人得救的该得救都得救了。然后二十六节啊，就讲到最后会怎么样，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保罗这里的奥秘里面包括这一点，以后以色列全家会得救呀。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地方哈，我们讲到就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看到，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的弥赛亚真的荣耀的回来了，他们那时候是全部的以色列人会得救啊，全家都得救，这就是那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这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59:20，然后27:9跟耶利米书31:33啊，这里包括就说明，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得救是靠耶稣，从锡安出来的救主，他们的罪未被洁净啊，就是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然后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这个救主会恢复他们跟神的立约。所以在这里所述说的，就是说这位救主带来的是怎么样的拯救呢？不是说一个国家啊或者政治上面的拯救，也不是说归回故土哈、啊、归回国土的拯救，也不是说跟耶稣基督无关的拯救，这拯救一定要跟耶稣基督有关。所以就是说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还是跟犹太人传福音啊。现在有些人看法已经是错误了哈。现在就有些人这样说哈，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跟犹太人传福音，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的也是一位真神。但是那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个救主是，就是说是必须是耶稣基督。而这里说的就是说橄榄树只有一个橄榄树，外邦人跟犹太人都要接在这个橄榄树上面，所以犹太人得救没有另外的方法，所以我们还是要跟犹太人传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再下来的话，我们说看一下28:29，28:29，保罗现在在下结论了。为什么犹太人的不信只是部分的，只是暂时的？保罗说，原因是神的拣选，跟神的怜悯。神的拣选，他在28说出来了。28是说，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啊，犹太人变成信的人的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但是他们是蒙神拣选的，因为神向亚伯拉罕有约，向雅各、向以撒、雅各有约，向列祖有约，所以犹太人是蒙拣选的，是蒙所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恩赐就是指神给的礼物，选召是神的呼召。神给礼物啊，神给的啊呼召都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英文的话，原文的意思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啊，就是说英文有个字叫irrevocable 啊，不能变成失效的啊，不改变的啊，不改变的。那恩赐讲的，保罗在这里说的恩赐，神给的恩赐是神给以色列人很多的好处，在9:4-5。选召的话是神呼召他们出来做神的子民，这整个都是因为神的坚固不变的信实。所以的话就是说这是神的拣选，那以色列人得救是一定会得救的，一定会得救的，我们是可以有信心的，以色列得救是一定会得救的。那30-31，保罗说道，以色列人不顺服，外邦人也不顺服，他们都是不顺服的，也都得到神的怜悯。后面要讲神的怜悯，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外邦人本来不认识神，如今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服不顺服，你们蒙了连续，你们得到福音了，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蒙怜悯。就是说他们不顺服，那福音被外邦人接受了，那以色列人看到以色列人会嫉妒，他们要回来相信。也就是说因为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的话也就蒙怜悯，就是说以色列人也就蒙怜悯，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悯众人。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神是让人在不顺服当中，神让人在罪当中，这样他的恩典可以显明出来。这也是罗马书前面三章说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大家都在不顺服当中。然后从三章二十一节的话就说到神的恩典啊，因为人的不顺服，人的犯罪，人有需要，那神的怜悯就显出来了啊。那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这里这众人这个字哈，众人这个字的话，英文翻成 all men。All men， 我们要注意哈，这 all men 并不是说表示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啊，没有那样的意思哈，啊，而是这里讲的就是说众人的话是指就是说犹太人会得救，外邦人也会得救啊，没有说是像旧约一样的只有犹太人得救。外邦人跟神没有关系，不是那样的情形。像耶稣基督恩典来到之后，啊，神的这因信称义的道理来到之后，所有的犹太人跟外邦人都要得到神的怜悯。再下来啊，这是最后结束。我们说保罗从第一章，现在是十一章，等于说是最后的结束。对神的恩典那个最后的结束，这是对神的颂赞啊！我们来念一下，33节开始念：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就说这个是保罗讲完福音之后，就对以色列人也是神的福音，讲完这神的救恩、神的福音之后，保罗很自然的要来赞美神哈，自然的就看到神的恩典那么浩大，自然要来赞美神。33节说神的丰富，就是神的神丰富的一切，神的智慧是神的 wisdom 啊，知识是包含在智慧里面。这两方面跟就说下面讲到神的判断跟神的终极啊，都保罗都两方面来讲哈、啊，判断跟终极。再下来的话有讲到神的心啊，神的 revelation。再讲到就是说神给了他啊，神给的礼物啊，都是保罗在这里都有啊两方面一起讲。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都说过神的丰盛跟神的智慧，因为神的丰富，因为神的智慧，神就定下了这救恩的计划。因为神的丰富的话，神愿意给我们救恩。那这个是，然后保罗继续讲到神的作为是难寻的，神的思想是难测的。就像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的话说过的，就是说他的意念高过于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一样啊。保罗在这里重复的用不同方法把这样的观念说出来。然后保罗问两个问题，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这个就说又是这也两个问题，前面都是前面是有两个感叹哈、啊，两个感叹，然后这里是两个问题，就是说这都是有对称的哈、啊，对称的，我们无法做神的模式，我们没办法教神什么东西，我们也无法给神什么礼物啊。就说我们先给了神什么礼物吗？没有的。神是我们的模式，神是我们的债主啊，神是给我们礼物的主，不是我们给他的。那三十六节是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三个哈，这三个，这个是本于他的话是英文是说 from him， 依靠他的话是through him， 归于他的话是 to him 啊，所以保罗在讲到就说啊，这个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为啊，如何来的呢？跟为何来的呢？这告诉我们说，最后就我们要了解，神是造物主，神是维持一切的主，神也是拥有一切的主。神是一切的源头，神是一切的方法，神是一切的目的。所以保罗讲完了，就说这个对神的颂赞之后，保罗最后得到的结论就一切荣耀都必须要归给他，一切荣耀都要归给神，因为神是这一切的啊来源，一切的方法，一切的目的。我们人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是我们的罪，人自己骄傲，就是取代了神的地位。我们以为我们是拥有一切，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依靠神，以为一切都是靠我自己，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就把荣耀归于他自己，这是一般人的情况。一般人不信神的话，就是那样的情况，没有神的，没有神在他脑筋有什么地位的，他们认为不需要神，他们认为他们都靠他们自己，他们也认为一切的结果都是为他们自己。那我们认识神的人不是那样的，我们认识神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也愿意荣耀要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说在这里哈、啊，保罗做这样结论，那我们看到保罗前面讲神学，讲福音的道理，讲完了之后，保罗要赞美神，因为看到神那样丰盛的恩典，要赞美神。所以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学这个，在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道理，神告诉我们很多他的爱，神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在了解道理之后，我们要感恩，要敬拜，要赞美，这是必须的。所以这个我们说神学跟赞美是要并行的啊，叫并行的。我们不应该有说没有赞美的神学啊，或者是没有神学的赞美，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赞美可以说是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要平行的啊，必须要平行的。呀，我看到有人都出来了，要等我们结束了。今天我前面讲了太多的话，所以现在才结束。那我想我们就不要拖了哈，我做个结束祷告哈。有问题等一下私下可以问我。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保罗把这福音的信息讲得非常的清楚，在这十一章里面把以色列人得救也说得非常清楚。保罗要说清楚，以色列人并不是啊被神所弃绝的，即使在保罗的时候，也有部分的人得救。 保罗讲清楚，以色列的不幸不是永远的。保罗说到将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之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主，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在你的话语中有这样的应许，感谢你这些在将来都要成就。主，我们正求你就保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被接到真的橄榄树上，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夸口，让我们认真的来做主的门徒。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